枯干无水之地得到滋润，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，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。
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。您好，我是丽文，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信任。靠着主的恩典，丽文愿意尽全力将最精致的节目呈现给您，以最可靠的解经资料跟您一块儿的来学习神的话语。但愿我们在神的话语中一同成长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研究闪的后裔。今天呢，要从创世纪的第十章，我们要看第24节到32节。创世纪第十章24到32节，我们来看这段经文，请听丽文把它念出来。亚法撒生沙拉，沙拉生希伯，希伯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名叫法勒，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。法勒的兄弟名叫约摊，约摊生亚摩达、沙列、哈萨马菲、耶拉、哈多兰、乌萨、德拉、俄巴路、亚比玛利、示巴、阿培、哈斐拉、约巴，这都是约摊的儿子。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米沙直到西发东边的山，这就是闪的子孙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国。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，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。洪水以后，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。好，我们读到这儿，我们来看一节一节的这个不同的人名啊，我们看看他们的发展。我们先看24节，亚法沙生沙拉，沙拉生希伯。那么这一节的经文呢，在74译本，所谓的74译本就是旧约的希腊文翻译本啊。旧约圣经本来是用希伯来文写的，那么后来呢，就有人把它翻译成希腊文。那是70位的学者，或者有人说是72位的学者把它翻译出来。因此呢，这个旧约的希腊文译本啊，就被称为74译本。好，那么这一段的经文24节，亚法撒生沙拉，沙拉生希伯呢，在74译本的版本里头呢，所写的是亚法撒生该南，该南生沙拉。那么这个后补的部分在路加福音3章36节耶稣基督的家谱里头我们就可以找到了。沙拉的意思就是新芽啊，这个萌芽的芽，新芽、枝子或者是后裔的意思。那么现在呢，我已经是没有办法确定他的身份了。25节，我们看法勒这个名字。25节说希伯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名叫法勒，法勒就是分开的意思。经文的解释就是这个儿子的名字被取为法勒，是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。这个指出呢，当法勒出生的时候呢，地上就发生一个大变动，也就是地被分裂开来了。我们的和合本圣经翻译作那时人就分地而居，那么原文希伯来文是地被分裂开了，地被分裂开了。在英文 NIV 圣经说 Because in his time the earth was divided。 那么相信我们听过这么一个理论呢，就是学者指出呢，最早期地球上的陆地是连成一块的，如今呢才变成了个别不同的海岛大陆。那如果把这些不同的海岛大陆拼凑在一起呢，我们可以看见它可以拼成一整块陆地。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个陆地呢，曾经经过一个很大的变动而分裂了。到底这是不是真的呢？有很多支持这个理论的说法。 那我们在这里啊，创世纪第十章二十五节这节的经文里边呢，我们就看见说，这段的经文提到地被分裂开来。从英文圣经的用字，从希伯来文原文的用字，我们可以肯定这节经文所指的是陆地分裂了，而不是单单说陆地上的人分散居住而已。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一大片的陆地会分裂，变成今天这许多不同的海岛大陆呢？很有可能是创世纪第十一章的巴别塔事件。神变乱人的口音，将人分散在全地的时候同时发生的。那如何形成我们并不确定，可是形成的原因几乎可以肯定是因为人的罪所带来的审判，以致人分地而居。那希伯呢，生了这个儿子呢，就给他取名叫做法勒。
古老的故事，真实的历史，一部述说世界起源的书，《创世纪》，追源溯本，借古喻今。
我们来看接下来的经文，还是二十五节。约摊，约摊呢是阿拉伯南部的祖先。二十六节亚摩达，亚摩达在哪儿呢？在也门啊，也门的祖宗地区或者是部族就是亚摩达。二十六节沙列，他是也门的一个部族。二十六节的哈萨马菲呢，是在哈德拉茂。阿拉伯南部的地区。二十七节的哈多兰，那是阿拉伯部族乌萨。二十七节的德拉，就是阿拉伯南部的绿洲，意思就是棕榈地。二十八节俄巴路，那是在阿拉伯西南部，位于荷台达跟萨那之间。在历代志上呢，第一章二十二节和撒玛利亚版本写的是以巴路。第二十八节的亚比玛利呢，这个就地点不详了。二十八节的示巴，那是在哪儿呢？就是阿拉伯西南部，就是今天也门境内了。二十九节的阿培，它是位于示巴和哈斐拉之间。所罗门王呢，大部分的金子的出产地。那么那个在列王记上啊，九章二十八节，还有列王记上的十章十一节那里呢，把阿培翻译成俄培，其实是同一个地方。那据说呢，示巴跟哈斐拉之间的干河谷就是季节性河床呢，是含有金子的，在约伯记二十二章二十四节有记载。它的位置是在巴勒斯坦以南，可能是在非洲或者是阿拉伯南部的某处，包括非洲的海岸，埃及的原始资料称为彭特的地方。那么这个阿培，这个是一个黄金啦，檀香木啦，就是我们说的乌木啦，还有宝石、银子、象牙、猿猴还有孔雀的生产地了。二十九节的约巴呢，它是在阿拉伯南部。好，我们说过了这个当今的这个地区呢，我们对照这个创世纪第十章的这些的人民地名呢，我们就知道他们的发源来自哪里了。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十节好不好。三十节呢，这里说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米沙直到西发东边的山，他们所住的地方。那这一节呢，就提到说约摊的子孙啊住的地区了。我们可以看见说闪的后裔在圣经历史上是很重要的。那么这里呢，就记录了约摊的儿子的分布。 从米沙什么地方呢？就是从阿拉伯北部的领土了，伸向西发。传统认为呢是哈德拉茂以南的一个城市，又或者是在阿曼或者是也门的一个港口啊。31节说，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国。让我们留意啊，在第5节呢就提到雅弗的后裔的时候，还有第20节提到韩的后裔的时候，都出现了跟31节这样的字眼。我们可以这么说，就是说挪亚的后代啊，是以人类学宗族语言学，就是方言啊，还有政治，就是邦国，以及地理，就是所住的地土，四个方式来分类的。挪亚的后代是以人类学、语言学、政治、地理四个方式分类的。人类学呢，我们就看见说这个31节说到各随他们的宗族啊。语言学呢，就是随着他们的方言，还有政治呢，就是他们所住的这个邦国啊，还有就是地理，就是他们所住的地土啊，这四个方式来分类了。
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，我们的网址是 www.livingwaterstudio.net livingwaterstudio.net， 请继续收听。
那弟兄姐妹，从创世纪的第10章人种的分布呢，就说明了以下几个很重要的事情。首先呢，我们看见说人类族群是从一个家庭开始的，那就是挪亚这个家庭了。第二呢，就是人类族群无望的被语言、种族、领土、政治等等原因分开分散了。第三，所有分开的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神的祝福和咒诅的计划。我们看待创世纪第十章的角度，要很留意那些重要的名字以及他们后裔的发展，并且呢，要连到挪亚的预言，以此作为创世纪第十章家谱的基础。并且呢，我们要以第11章巴别的分散作为人类分布的解释。神分散人类，并且混乱他们的语言，因为他们反叛不听从神。这些从闪、韩、雅弗而来的国家分散全地，可以说他们都和祝福跟咒诅的预言有关系。列国的发展、以色列的发展以及以色列跟列国的关系，都跟神的拣选以色列民并且神所要成就的救赎大计息息相关。可见神的手在世界上万国工作，他们在神一般的恩典下繁荣，但是各自不同的语言和土地说明了神审判的证据。有一些大国支配世界历时数百年，或者说有一些小国今年彼此摩擦，都证明了神的旨意。这样的分裂就好过集体的背叛，因为集体不认识真理而带来同心合意的背叛，那是更可怕的。人类的盼望只有来自至高无上的耶和华，他在万国列邦中掌权，一切的变动迁移都是神为着要引进新国度而做准备的。听众朋友、弟兄姐妹，创世纪第十章一连串的人名，现在对你是不是开始有意义了呢？圣经把这许多的东西记录下来，不是没有目的的。是的，让我们继续存谦卑受教的心来体会、来聆听神透过圣经所要传达的信息。我们下一集再继续的分享探讨吧。我是您的属灵伙伴林丽文，再会。